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先考一个容易的问题啊，跟以弗所书很相近很平行的一卷书叫什么书？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我们记得一直有提到啊，在保罗公元61年到62年啊，在罗马做监牢，他写了4本书，这2本都是写给亚细亚啊，以弗所、哥罗西是相当靠近的地方，面对类似的问题，2本书的结构也都很像啊。至少你们应该有印象，以弗所书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而哥罗西书平行的一段话提到要被圣道所充满，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啊，所以这2卷书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参考解释。那现在又要请你们看一下哥罗西书1-2节啊，可以配合着解释以弗所书刚才所念的，请看哥罗西1章。从第9节念到第10节啊，2节就好了啊。第9节、第10节，我们同声念，请。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啊，渐渐的多知道神啊。那现在考第二个问题是很容易了哈，这个多知道神跟以弗所书刚才念过的有一句话在希腊文是完全相同的啊。那么请各位回答刚才是哪一句话啊？又有诗班的1-2位答对了哈，好吧，就算你们通通答对啊。恩典的时代，许多恩典，刚才念过啊，要真知道他，有没有啊？啊，奇怪，没有反应，再念一遍，以弗所书哈，请各位回来读圣经以后都要注意啊，不然这样考出来的话，发现你们都没有注意念。以弗所书1章，以弗所1章第17节。17节，请大家同声念，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那么哥罗西书类似的地方是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会配合起来来一起来说明。今天我要从真知道神来看基督徒一直不断的进步，直奔标杆，其实只有到将来见神的面，我们才能完全知道神，甚至还不一定，因为神太伟大太崇高啊，我们所能知真是有限。像保罗说，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将来就能明白就能知道。但是在今生路程中，每一位基督徒要越来越渐渐多知道神，我们需要能够真知道他。什么叫做真知道？在希腊文用这个字，它有一个 特别的介系词加在知道的前面，所以如果直接翻译就是一个完满的认知，一个充分的知识，不仅仅是片面的，乃是完满的，不仅仅是理性的，也是体验的，部分的跟更完满的，这个很容易明白。圣经强调的知识不但是理性的，更是体验的。一个真知道神，他不但知道神的存在，他越来越认知神的本性，认知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真理，他的信实，他的大能，他的计划。一个基督徒越来越完满的认知，圣经用的词叫做什么知道？请回答。真知道，也是渐渐的什么多知道神。那么一个基督徒不但有理性的认知，越来越有体验上的认知，他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改变，神在生命中的作为，把他自己从一个没有爱变成有爱，从一个误会变成圣洁，从一个虚谎变成真理，这样的一种体验上越来越认知，这叫做什么知道？真知道神。这叫做渐渐什么？多知道神。我就想起体验的知道跟头脑知道实在有很大差别。大约3年前我去东京讲道，这个飞机快到东京的那一餐饭吃的是日本餐所以一来就有生鱼片这个什么苏西这一大堆点心摆前面，然后各位都知道要吃生鱼片苏西一定有一个绿绿的一坨的那边那个叫瓦萨比那次我一个人去师傅没有去，所以坐我旁边是个美国人他不晓得干什么去出差大概。他一看到日本餐很高兴Japanese food 好高兴然后他就看来看去，我就看他看半天以后眼睛又盯在那个绿绿上面，他大概想这是一个什么appetizer 大概他就跟我说这个很好，日本菜很好。没有想到我还没有注意一下，他这个第一口就把整个放嘴巴里去了我看他的表情真好笑，一吃之后然后整个吐出来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干什么用的我晚了跟他讲了，那他就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日本菜了大家给他吓一跳。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当你真正去体验，可能你的知道才是非常真实的。亲爱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一个基督徒要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使我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榜样，让我能够真正经历与耶稣基督一同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是保罗一生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在我们每一位生命路途中，我们不但认识神，不但认识神的一些奇妙作为，不断去经历它，不断有更充分的认知，更完备的认知，也有更深体验的认知。请各位再告诉我，这叫什么知道？真知道神。这叫做渐渐什么？多知道神。这是保罗的祷告，他为教会切切祷告。他说自从听见你们信靠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我就不住的要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祷告什么？但愿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但愿圣灵带给我们更深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启示，使我们在属灵的悟性和认知上能够渐渐多知道神，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真知道神的奇妙和伟大。我们知道从认识神两面的途径，一个当我们在圣灵感动中圣灵启发我们，那么圣灵启发我们借着什么来让我们认识神？那么圣经很多很多教训告诉我们，神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的，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神是人不能看见的，神是极其崇高伟大超越万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唯有基督彰显圣父的荣耀。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当人多多认识耶稣，人就能认识圣父的本性。所以圣灵要启示我们，圣灵要光照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在圣灵启示光照中多多认识圣父呢？我们要从耶稣基督身上来认识圣父的慈爱，来认识圣父的公义，认识圣父的全能，认识圣父的真理和圣洁。所以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若认识我就能认识父。我们如果盼望更多更深来认识真神，来体验真神，愿我们更多去认识神的儿子，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来经历耶稣基督，耶稣所做，耶稣所说。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让我来效法耶稣基督，与他一同为神的旨意，为教会受苦，也经历耶稣基督那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么亲爱弟兄姊妹，我今天不能更详细分析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稍微短一点，但是请记住，圣灵要给我们智慧，要给我们启示，来真认识神，而他的途径是透过神儿子的启示。唯有耶稣基督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在地上已经把神表明出来，所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怎么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又要从圣经记载主耶稣基督他怎样的一位，他做什么事情，他讲什么话，来了解明白神借助他儿子所给人的启示。弟兄姊妹，你好好在每一天读圣经，亲近主，认识神的儿子耶稣，认识神儿子耶稣所彰显的一切荣耀本性，以及神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计划和旨意。所以我还是再一次诚恳问各位，一再讲过的，每一天至少安排多少分钟来读圣经，请回答。好，至少30分钟啊，如果能多一点的话是更好，若不然安排30分钟来认识神借着他儿子要启示我们。当我们读神儿子耶稣基督，圣灵就给你启示，圣灵就给你智慧。若不然你不太能够明白奥秘的神。神一面是自显的神，一面是自隐的神，荣耀伟大无比的神。当你更多更多认识有关他的知识， 当你在这些知识中来亲近顺服神，你就能有实际的一些体验，在这些体验中才能真知道父，才能渐渐多知道神。那么第二方面，在哥罗西书所讲的，要在神美善的旨意，就是真正照着神的心意得主的喜悦，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活在违背神旨意的事中，才有办法纪念神。比方说神的话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话我们都会背，都很熟悉，可是真正你去给施，当你去做，你才体会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才体会什么叫做有福。那么到底福是什么？福是你也得到物质的回报呢，还是你得到心灵的回报？如果你施过，你才知道什么叫福，你才会体会神的话是什么。所以哥罗西告诉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接下去的他是说要凡事对得起主，在善事上结果子，能够让神的话我们去实行出来，以至于你越来越体会神的伟大。当你行神的真理，当你遵从，你就明白神真的借着他的话是又真又活，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比方圣经另外一句话，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你去体验这句话，那特别是夫妻生气不要犯罪，所以有的时候夫妻会生气，可是不要含怒到日落这一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因为犹太人是日落开始新的一天他的意思就是到了一个该结束的时候就要结束了不要到第二天因为有人统计，现在如果夫妻吵架，大半是日落之后因为下班回来下班回来丈夫就躺在沙发里看报纸然后太太在厨房忙得半死，然后小孩在那边闹丈夫不管，这吵架开始了所以从晚餐日落开始吵架。那也许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就是如果夫妻吵架不可以过夜八个字比较好背夫妻吵架不可过夜，总要在一起来彼此交通，彼此祷告如果你真的去试，真的靠着神的力量来彼此实现神的话，你就能够渐渐多知道神。所以多知道神，一面是从我们的理性去了解一面重要的是要从我们的生活去真正的体验。当把神的旨意、神的道体验在我们生命中，你就知道又真又活的神，他过去讲的话今天在负责，今天在做工，今天在运行。那么知道神，这是从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讲所说所做，现在圣灵就光照我们，就圣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越来越认识神。圣经里面有关的伦理道德的教导，当你肯遵行，你就更能够对得起主，在善事上结果子，就能渐渐多知道神。好，第二方面讲到这个知道，保罗是强调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召，你也能多知道神。那么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一节圣经可以从两面去看它。一面是神给基督徒的基业是何等的指望，何等的丰盛， 一面是神在基督徒身上要得的基业，神得的基业，神得的荣耀是何等伟大。这一段圣经可以两面去看它。基督徒越体验神给我们的基业何等伟大，当然神更伟大。基督徒越明白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得的基业何等伟大，你就知道神的作为何等伟大。好，现在我简单说一下啊，神呼召我们不但从罪人变成义人，还让我们这些人在地上学习与他同工，然后将来在永恒永远与神同管万有。这是圣经所提到神的恩召何等指望。所以在罗马书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而得荣耀的内容就是神让所造的万物交在这些基督徒与他一同管理万有。那么在圣经很多经文都提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乃是交给基督徒将来与他同工来管理来统治。这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共和党大会就招布希做什么，做这个竞选代表选美国总统啊。那我就看布希非常兴奋啊，非常有自信，而且非常努力的继续的努力竞选。我就想他心中有一个指望，他那个指望是今年11月能够当成美国总统，而这个指望就推动他好多年准备，好多年努力，到那一天他很喜乐光彩荣耀。那么基督徒如果知道神的恩召何等指望，我们生命都会不一样。我在想他只不过管美国这么小一个地方啊，其实连地球都很小，整个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很小，那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又是小小一点点，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又是小小的，千千万万亿万银河系。我们今天如果把眼光放大，神召我们不但是在小小的地方与他同工，将来在永恒中极其荣耀中与神同工，我们的心情会不太一样。不知道各位心情有没有不一样啊？说不定将来神给你管一个什么大的星球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指望，神的恩召，因为神太伟大了，神统管创造万有，这么大的宇宙，这么伟大的一个境界，我们可以跟他同工，在神的带领安排下来做神的事。当你这样去了解神的恩召，你会更多认识神。那另外一面，圣经说神在我们身上要得基业，要得荣耀，这一个实在也是奇妙的作为。我们算什么？神会在我们身上得基业得荣耀呢？所以有人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一张，我这张奖章里面写了很多字这些纸这个不值钱，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纸被很有名的画家拿去他把它怎么弄白了想办法漂白了他就喜欢这个纸比方画家这个蒙内这个印象派画家他就开始在上面慢慢作画，一点一点作画，等这张画画完了变成一个极其
荣耀的基业，就非常可贵有价值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些罪人，耶稣接近我们，然后就把他的丰盛，这一位充满万有者要充满在教会里，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一位都得到耶稣不同宝贝的生命，不同的成分啊。有的人在某些方面特别的蒙主的恩惠啊，显出耶稣的智慧，有些显出耶稣温柔慈爱，有些显出耶稣的正直公义真理。每一位基督徒在耶稣的制作中好像图画里的不同的笔画，整个教会合在一起是一幅极其完美的图画。到那一天，神在教会中要得着荣耀的称赞，得着美好的基业，那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成为神伟大建造里面的一小部分，而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如果这样去明白，这样去知道，神不仅是极其荣耀给我们赏赐，神荣耀的作为正在教会中不断的在进行。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来看清楚，照明我们的眼睛，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知道神要在圣徒身上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督徒就不会随便。你不要破坏整个图画，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中，你都有你的角色，有你的价值，要让整幅的图画彰显神伟大荣耀和奇妙。最后保罗提到说，要知道神的能力何等浩大，神运行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是大能大力，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也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掌耶稣是万有的主，教会的主，经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不断在你我生命中间，你可以体会的，真的可以享用的。我就讲两个见证就结束了。在200多年前，约翰卫斯理是英国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他到处传福音都是骑马，在大都市，在旷野，在矿区，到处去讲耶稣的福音。有一天骑马经过一个树林，没有想到碰到一个强盗，这个强盗跟他说，你如果要命就把钱留下来，如果你要钱我就要你的命。结果约翰卫斯理就说我要命啊，所以把钱都给他了。那强盗就拿了钱就走了，约翰卫斯理把他叫回来说，你回来，我还有一样给你啊，你漏了一样啊，很宝贵的啊。强盗就回来了，说好，赶快拿出来。他说好，我给你的不是东西了，钱都没有了，我留一句话给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用它。这一句话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一切罪过，你快走吧。强盗气得半死，骂他一顿，给我这个干什么，他走了。结果过了几年，约翰卫斯理在一个大都市一个漂亮礼拜堂讲道，神也用他感动很多人。讲完之后有很多人要来跟他谈话，有一个人冲过来排除众人，非要跟他讲话不可。他第一个冲过去，穿的是很整齐，西装笔挺，是很高勇高雅的一个打扮。结果约翰威士一看是谁呢，原来是那个强盗。那个强盗就跟约翰威士里握手，握完手就把他手抓起来亲他的手，然后跟他说啊，我做这一辈子强盗，我抢到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一句话啊， 我后来真正悔改了，真正靠耶稣的宝血洗清我的罪，我真的成为基督徒了。我惊艳到耶稣奇妙的大能，把我心整个改变了。所以他以后赚很多钱就去还给人，去送给人。他本来要把很多钱送给约翰卫斯理，他说约翰卫斯理，我有今天完全是你的功劳。约翰卫斯理马上说你错了，完全是耶稣的功劳，他的宝血洗清你的罪，他的大能完全改变你。这一位基督徒以后做很好的见证，神的大能一定能改变我们，一定能让我们得胜魔鬼撒旦的试探。再一个见证，我太太常常去这个 Edwards 买菜，那我就带她去买，或者说陪她去买，或者说帮她去提东西，常常去 Edwards 这个附近买菜。在 Edwards 旁边还有一个drugstore 那个杂货店叫做Eckerd， 各位听过 Eckerd 没有啊？这个很有名的哈。Eckerd 杂货店为什么很有名？因为是全美国有1700多个连锁店的Eckerd 很有名。我买了很多次，我也不晓得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这个故事很感动。这个 Eckerd 是一个人名他是 Jack Eckerd， 他本来不是基督徒他住在这个 Florida。在全美国开这种连锁的药店那他在 Florida 对于一些刑犯或这个罪犯的这种公平处理，他是觉得不公平他有很多不满。结果有一次他听这个基督徒的电台，有一个传道人也对这个不满他说既然有基督徒传道人跟我意见一样，就把他请到 Florida， 就到处演讲。每一次演讲他就介绍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他说但是我不是他就补充我不是但是他能听他的结果每一次讲完道，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了你最后这个你不是我给你改正一下好不好，很容易就可以是的你悔改信耶稣就是了他说我还没有，但是每一个到一个地方都介绍这是真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我不是每一次这样，每一次讲完演讲这个就跟他说你可以试怎么就可以试，结果半天都不是他就走了，以后就讲完回去了。那个传道人常常寄书给他，打电话关心他那圣灵工作。有一次他真的被圣灵感动了为什么我不是呢为什么他是我不是呢既然这么简单，他就真的仰望神，真的求耶稣拯救他，以后真的变成基督徒，改变了。一改变之后他就回到他的这个Acre 这个 drugstore 里面去他就走了一圈之后心里很不平安。为什么不平安呢？他以前书架上经常在卖那些色情书刊什么 Playboy 这些东西他走完一圈之后，他说我现在真的是试了，我现在试了我不能卖这个。他就把他的经理找来，他说从现在开始把这些书通通拿走。那个经理跟他说你在讲什么你懂不懂全美国我们这1700家店靠这一个每一年赚300万美金呢？你把它拿掉吗？他说通通拿掉现在开始马上下命令，全美国 Acre Drugstore 里面不许摆一本这样的书。那个经理没有办法，说好吧，我大概准备要这炒鱿鱼要走了要没饭吃了，他就真的拿掉了。那这个 Acre 不但如此，他就马上写信给很多他认识的这个 Drugstore 店说你们把它拿掉吧，不要摆上去大家不听他的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他把这都拿掉了以后，这个消息一传开，很多很多人反而涌向 Acre 去买东西他的生意越来越好生意好结果影响什么影响到这个 7-Eleven 是全美国最大的连锁店，有5000多家 7-Eleven 也把这个书拿掉这件事情 非常感动许多许多人的心。那么后来他就做见证，他说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真正在我生命中改变我。为什么我要丢掉300万美金不要，因为神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召比一切更宝贝。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是他一生最快乐至宝。亲爱弟兄姊妹，神的大能大力，当你经验他，你会真知道神的美善，神的伟大，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真知道神，多知道神，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从圣经，从神真理的道，我们去实行，从认识神的恩召，神给我们永恒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得荣耀，神让耶稣复活的能力也要运行在我们身上。当这些我们都能慢慢去经历，你必能渐渐多知道神，能真知道神，一直到我们见神的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乐意让我们认识你，也让我们行在你美善的旨意中，来知道你的恩召，来知道你的大能，越来越渐渐多知道多经历，能够真认识你。求你赐福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